各位观众、听众，乌克兰战争，也就是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正在进行。与此同时，中国的所谓的抗议人民战争也正在进行。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战争，没有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所部署的那样顺利进行。俄军在乌克兰受到沉重的打击。中国的防疫人民战争如今也受到严重的挫折，没有像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那样从胜利走向胜利。尽管早在2020年，中国就进行了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了举世无双的防疫重大成就。俄乌战争和中国的防疫人民战争有什么制度性的共同点？在这两方面的战争造成全球和中国国内供应链吃紧之际，中国当局推出所谓的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设想，这又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请到了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来给我们解说这些有趣又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博士，您好。
好，金哲好，观众、听众们好。
那么，截至目前，我们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它的个军事战略方面以及实际这个所谓的战机方面，可以说是破绽百出，惨不忍睹。对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的这种令人大跌眼镜、破绽百出、惨不忍睹的状况，有什么制度性的解释吗？
这当然是有制度性的解释。这个实际上，今天这个俄国这个在战场上的拙劣的表现，和186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高度相似。1860年代，沙皇这个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呢是奥斯曼帝国。然后，奥斯曼帝国呢和这个西欧的国家，其中最主要是英国跟法国结盟。然后呢，这个沙俄呢认为地理上离得近，而且沙俄的这个军队是这个非常大，所以呢，他认为我计算人数、计算炮的数字、计算我的骑兵的数字，然后我的骑兵根本就在这个就在局部。所以我肯定打过你了，但是呢，1860、1864年的这个克里米亚战争呢，这个沙俄惨败。这个在这个历史上呢，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第0次世界大战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不是单纯的俄国面对的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沙俄帝国面对的，这个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的联盟，所以是个世界大战。而那一次世界大战，它惨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跟这次很像很像，就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它都没有。就是那一次大战呢，都有什么技术呢？第一个重要技术，电报，那就跟今天的信息技术是一样的呀。就是对方使用的电报迅速传递所有的信息，他那个电报是一直到了前线，所以所有的信息通过电报很快就，然后他们可以互相协调。然后这个火炮的使用方式，就是对方火炮都是精确计算的。那个实际上早在拿破仑时期，这个火炮的计算就相当精确了。而这个沙俄方面呢，由于它是农奴制。就沙俄帝制下边，他统治的大部分人是农奴，而这些农奴呢是没受过教育的。然后呢，他认为兵就是炮灰，所以呢，我只要有足够多的兵，你们也是炮灰，我也是炮灰，所以炮灰对炮灰，我人数比你大，我就能压过你。但是他不知道，对方的兵是可以计算的，对方的兵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基层的这个主动权利的。那么你这个只能听从命令的文盲的这个军队，面对着这个 每一个局部单位，这个基层单位可以自行决定，可以自行做计算的这样子的部队，它就是完全不堪一击。所以呢，实际上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就是186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导致的沙皇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那一系列的改革到后来导致了最后所有我们见到的这些变化。所以上一次的克里米亚战争，他们的惨败就是他的制度的产物，而他的制度的产物呢，导致了他认识到他的制度出问题了，所以呢，他想在制度上边改变。我时间缘故都不能展开，我就提一个制度改变，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这个取消农奴制，就是俄国一直是农奴制呢，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才这个。结束了农奴制，解放了农奴。那他的初衷呢，就是认为呢，由于他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他的士兵都是农民。但是如果农民都是农奴，那么这些人呢，上了战场又没有士气，又没有经过教育，所以我的兵没有可能跟别人打仗。所以我哪怕只为了沙俄跟别人打仗，我也不能再要农奴制了，因为我面对的所有的国家，这些士兵都不是奴隶。而我出去的农民，我出去的士兵都是奴隶，奴隶出去是不能打仗的。那么就跟这个今天这个俄国的军队，跑到乌克兰去，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士气差得有多远。你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俄国士兵在战场上，他只能听从命令，而这个乌克兰的士兵是每10人一组，或者不到10人一组，每一组自己决定自己做什么。那么他们只是在这个大的战略方向上，有一个协调，但是每一组都是自己的这个决定。那么这个每个这个有充分动员的，有自己有信心的，自己有这个有很强的动力的这个士兵和低级军官，组成的这个军队才真正是厉害的军队。那么西方的这个军事专家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就是说，发现，在战场上，这个俄国的战场上没有低级军官，就没有低级军官，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军阶，他有这个军阶，但是没有能够起作用的低级军官。当他不起作用，就是没有，就是他们的低级军官指的就是士官和这个尉官，这个尉官都是不能做决策的，他们只能听命令。所以呢，他们碰到任何事，就等在那里，等着上面给命令，而上面又搞不清楚下边的情况，所以呢，就导致了他的军队非常非常被动。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次战争的这个结果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俄罗斯的核讹诈不能实现，但是俄罗斯的这个常规的这个军事手段破坏力、毁坏力也足够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黑海城市马里乌波尔那被毁坏的完全是面目全非。那么我们这里提到了俄罗斯所谓的强项，就是它毁坏性很强，但是我想请您集中谈一谈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当中，或者在今后的战争当中，它的最大的弱项或者最明显的软肋是在哪个地方？
他呢是由他的制度决定了，就是他，很难现代化，这是他制度决定的。现代化呢有好多含义，首先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军事的现代化呢，一定是和你的经济的现代化在一起。他的制度决定了他的经济的现代化，做不来。那个实际上呢，这个俄罗斯呢，我们再追得早一点，就是苏联，它从来呢在电子技术上就很困难，这是它的制度带来的。就是我们中国这个芯片搞不来呢，实际上是继承的苏联制度。这个我们中国的电子工业啊，早期电机时代啊，中国的电子工业就是来自于苏联和东德，而东德是苏联制度，直接从他们来的，他们最先进的东西就送中国来了。那么，在他的制度下呢，这个电子工业发展就是非常困难，至今也非常困难。这个 这个俄国呢，这个方面呢，搞不起来。那么这个，所以呢，它的经济的现代化有基本困难。那么军事的现代化呢，又和它的制度有关，因为军事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兵器，军事的现代化里包括了军事的组织，怎么组织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军事呢，就是目前这个军事领域啊，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所有国家，所我讲的是现代化国家啊，所有现代化国家军事在发生巨大变化，原因是因为这个信息技术，原因是因为现代化的这个武器系统，就是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决定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的钢铁的部队不再适用了，所以呢。你就是包括这个美国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它都已经越来越缩小它的单位，越来越向小的单位放权，单位越来越小，然后它的小的单位之间靠的是通讯，然后呢，这个靠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协调，然后你给每一个小的单位很大的自主权，但是。这样子的做法非常依赖你的整个政治制度，就当你的整个的政治制度是非常依赖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的统治的，那你的军队原本是更是自上而下统治的，你的全社会都不能做到，都不能有这个自治，这个居民都不能自治，这个工厂都不能自治，每一个。局部的地区都不能自治，人根本不会自治，没，不允许自治，军队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呢，制度决定他的军事现代化搞不来。因此，他的无论是兵器还是组织，都是没有可能现代化，就跟当年沙俄碰到的问题一样。
那么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俄乌战争仍然在进行，然后中国的所谓的抗议人民战争也是在进行，而且进行的很艰苦。那么这两场国内国外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和中国的供应链都在吃紧，在这个时候，中国当局推出了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这个愿景构想或者是计划。请问这是偶然？这个计划早就有了，只是现在推出，还是必然？
我的猜测呢，这是早有的计划，这不是在这个时间专门赶到这个时间，早有的，原因很简单，原因呢，这个是实际上是这个过去这个89年的大趋势一致的，就是过去的89年一直朝着这个方向。那么我来稍微展开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因为所谓的统一市场是什么意思，先需要解释这个东西。就是讲到这个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国民经济，讲到这个时候呢，是中国作为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好多次，就说这是一个。集权制就意味着这个权力和资源都是高度集中的。那么在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就集中到了不可能再更集中的程度了，全面的都集中了，那怎么还会不统一呢？他已经都集中了，那你可早就统一了吧？但是呢，它的现实是呢，由于这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这个经济体，如此之大的国家，如此之大的政体、经济体、社会体如此之大，它这个高度的集中呢，指的是党。但是呢，它实际的操作呢，它一定是不可能，是一个人操作， 不可能是几十个人，也不可能是几千个人，也不可能是几十万个人，你得要有好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在具体操作。然后你有这么大量的人在里边操作的时候呢，你一定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是有一个政权的结构的，它是有结构的，所以呢，它一方面呢是高度集权的这个集权制，另一方面它又是有结构的。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早在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大跃进，大跃进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两场运动呢，把中国呢给改变了，就是原来中国呢是从苏联抄来的那一套集权制，但是自从大跃进跟文化革命之后呢，他把中国的这个苏联抄来的集权制变成了中国式的集权制。什么是中国式的集权制呢？中国式的集权制就是苏联那式的集权制呢，加上一点秦始皇时候的弄出来的那个玩意儿。什么是秦始皇时候弄出来的？就是大家都早知道的郡县制。郡县制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党全面控制了所有的权力，但是这个党如何来具体控制这个经济体呢？它是按地区来控制的，它不是按照分工，不是按中央部，就是不是靠中央各部来控制，是按地区控制的。所以长期以来呢，中国的经济呢是按地区控制的，于是呢，在中央之下是省，省下是市，市下是县，县下是镇，所以一级一级下来是地区控制的，统一市场问题就来了。那么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呢，市场是起辅助作用，就是主体上呢是所谓的计划，那个计划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央计划。那个计划是地方计划，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计划，然后更高一层的地方地区政府呢，来在它本地区之内来平衡，然后全国的这个政府呢是在省之间平衡，这就是这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的这个经济制度。那么改革开放来了以后呢？它是依赖原来就有的这种，我把它叫做分权式集权制。分权的意思就是向地区分权，而不是向人分权。人是没权利的，是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地方党分权的。那么，由于它这个整个集权制的这个结构是按地区分的，因此呢，改革开放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的政治结构从来没有变过，至今也没变过。于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自己想办法去摸索，怎么样改革开放，然后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自己开始了自己的市场，自己开始了有了自己的民营企业，自己开始有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等等等等。然后呢，地区之间在竞争它的这个经济发展速度，那么这就导致了呢。地区之间，由于它是竞争关系，于是它就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倾向呢，要保护自个儿的地区。因此呢，这个4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造成了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是有界限的。就是虽然它是集权主义制度，但是呢，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的保护和集权制一点也不冲突。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 这个一点也不冲突。那现在他讲这个要统一市场，啥意思呢？要打破这个东西。他打破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单纯是市场的问题，它实际上呢，就是过去这个8、9年里呢，一个大的趋势呢，就是他逐渐的希望用中央各部来取代。以地方为主的这个权力结构，这是他真正的用意所在。那好，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原本呢，中国是有一个植根很深的一个制度，已经是运作很灵光的制度了，就是在集权制下，它运作是灵光的，是好用的。他想把它给打破了，另搞，怎么搞？这个问题就大了。 所以这个要展开呢，我们可能需要另外再讨论。这个又展开是个很大的题目了，所以我就先简单说这么一点。
那现在推出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说法，似乎这让人感觉这是似曾相识。那么很多人也就想到了，在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一直推行的所谓的执行的所谓的统共、统购、统销政策。那全国统一大市场跟统购统销有什么区别？
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50年代，就是大跃进之前了。这个统购统销呢，其实呢，它是消灭市场的第一步。这个什么叫统购统销呢？就是原本呢，这个农民生产的产品呢，是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呢，这个政府呢要收这个收税，然后政府收税呢，这个在那个时代呢，收税都收的是实物税，就是真拿粮食来。但是呢，这个由于农民是在市场上卖的，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政府收购粮食和市场上卖的那个变成竞争关系。统购统销是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政府彻底垄断，不允许他在市场上再去卖。就换句话说，没竞争了，我自个儿把你全包了。那么他把市场消灭了以后，那么就可以就是这价就可以压得很低了嘛。所以呢，这个是消灭市场的第一步。那后来当然一步一步到了大跃进以后，市场基本就没有了。到了文化革命彻底没有了，然后呢，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好不容易的市场慢慢又发展出来了，但是呢，朝着他现在说的这些变化再走下去呢，人们可以担心他是不是逐步的会把市场越搞越少了，就是政府的垄断越来越多。实际上，政府越来越垄断呢，最终就会这个压制市场。
那还是在今年4月10日，那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那明确提出其主要的建设目标是继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优势。在这一般人看来，这都是好事，都是好东西，简直是石沉大海啊！那我相信许教授，我相信，这世界上真是有人认为这些东西真是好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通信技术的空前发达，市场管理当局完全可以大致不差地预测市场的需求，并安排生产、组织、销售，从而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的组合，满足这个公众的需要，避免浪费。这种十全大补的好事儿，有什么问题？难道不好吗？
当然这个涉及面特别宽啊，这个不可能，时间缘故不可能展开，所以我把这个这么宽的问题缩窄一点，就讲中间的一个面，这一个面是里边最大的那件事儿，就是信息相关的，就是这种统一市场背后的这个动力啊，除了我刚才强调的是个制度问题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个技术问题，就是很多相信技术的人呢，认为统一市场呢是统一大数据的关键一步，然后统计大数据之后呢，那么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有更好的这个中央计划了，因为呢，由大数据呢 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消费者要什么，生产者生产什么，能生产什么，消费者想要什么。如果所有的这个需求方，通过大数据我都弄明白了，所有的供给方通过大数据我也都弄明白了，那么通过这个大数据来进行运算呢，我就可以全面的计划了。于是呢，很多人都曾经这样说过，这不是最后计划经济就可以代替了市场经济了吗？因为我反正用大数据也知道了你要什么，我也反正用大数据也知道了别人能造什么，能提供什么，物流是什么，一切都能算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我不就计划了吗？然后这个物质就极大丰富了，我就早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就是这个思路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思路呢？那么在好多年前呢，我就发表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思路要展开有需要比较多时间，我就特别简单说两句。就是这个思路呢，里边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自相矛盾，所以我就指出这一个自相矛盾就够了。什么是自相矛盾呢？自相矛盾就在于大数据的来源是什么？大数据的来源是市场。那么如果你使用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你就把市场作为大数据的来源消灭了。那么你消灭了大数据的来源之后，那么你的那个大数据呢，就是在你消灭了这个数据来源的那一天你掌握到的情况。如果技术不变化，如果人的兴趣不变化，如果社会不变化，在我这三个如果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社会进入了一个静态的状态，不变的状态，你用计划的方式可以满足，可以满足静态社会。但是如果在你的经济旁边另有一个经济快速的在变，不断的产生新东西，那对不起，你这个经济就算不可能了，因为你的大数据里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这种想法是严重的自相矛盾，如果去执行，在最好的情况下，最完美的情况下，它的执行是导致一个社会进入静态，社会不会再变了，技术不会再变了，新的药也不会产生了，新的病就是不能治的病也不能再治了，因为你大数据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世界上有无数的内容是在它没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大数据的，因此大数据只能告诉你已经有了什么，大数据永远不能告诉你会有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往最好的说是乌托邦想法，是一个和过去老式的共产主义没有原则差别，它只不过是用这个现代的技术啊，把它披上的一个外衣而已。
好，非常感谢许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解释。嘉宾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祝各位晚安。